酒店看起来空荡荡的，我几乎一打开门，冰雹就停了，只有陈记向我打招呼。我意识到自己饿了，我还没吃饭，除了表哥家的一块大理石蛋糕，上一顿还是在港口上狼吞虎咽而下的限额欺诈汉堡。当时海鸥在空中犹豫地盘旋着，天色有些浑浊，凯夫拉维克的天空很少有明媚的时候，除了一些风平浪静的日子，但这种时候十分罕见。那时的清晨安静的就像有人死去了似的，其他时候风似乎总能卷带着点什么，让天空肮脏不堪，能见度大大降低，干土灰尘海上的泡沫，失望和失业。在酒店里能清楚地听见旗帜在猎猎作响，但除此之外寂静十分深沉，我甚至能听见长长的向外突出的接待台上方八国时钟的指针轻轻跳动的声音。东京、悉尼、纽约、伦敦、开罗、莫斯科、新加坡和凯夫拉维克的时钟正在一秒一秒地跳动着，每一时钟都按照各自的时间走动，清楚地看着穿门而入的人，像是在提醒人们每一秒世界上都会有事发生，我们却毫无知觉，提醒我们自己如此无足轻重，所作所为如此无关紧要。我的心跳得比平时更快，我感到有些不自在，寂静和时钟的滴答声让我焦虑。记住时间，倾听它在你头顶跳动并不那么容易，那就像是倾听死神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也许我们不该过多的思考时间，它让我们如此不安，让我们的脚步变得沉重，提醒我们生命的流逝快得远非我们所能理解。有时候不到一瞬，你很年轻，可又不年轻。将近33年前，我和阿里一起，就正是站在这个地方，或者说离他很近的地方。接着，我们又站在斯库利百万的冷冻室外，刚刚关上奥斯蒙迪尔和居尼尔迪尔身后那扇沉重的门，我们直挺挺地站着，就像哨兵，就像生命和我们各种冲动的仪仗队。33年了，我深吸一口气，像是在闻鱼和鱼类加工的气味，闻一段旧时光的气味，闻一座大约30年前被烧成灰烬的建筑的气味。那时候，限额制刚出台几周，凯夫拉维克就被剥夺了捕鱼的权利，建筑随着主人的债务，随着人们的生计一起化为灰烬。这座钣金包层的木质建筑几十年来一直是凯夫拉维克规模宏大的冷冻厂之一。我深吸了一口气，闻了闻工厂和冬季的气味。那个天寒地冻的冬季，我和阿里的工作很辛苦，我们整天泡在鱼下脚镣，男人的咒骂声和女人的下流话里。表哥告诉我，酒店经理不是别人，正是西加西里居尔·艾吉尔斯多蒂尔，我和阿里的老朋友，但这并未缓和我内心的骚动。我们第一次遇见西加是在1976年1月的一个清晨，当时他躺在马路上，哥用脚死死踩住他。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们已在德朗盖岛鱼类加工厂上了几周班。拆除烘干架以赚取我们印刷一本诗集所需的费用，我们已经25年没见过他了，不过偶尔也听说过他的诗。除此之外，还曾起劲儿地在每周新闻上阅读他充满激情偶尔夹带脏话的文章，这些文字在他的系列文章《谁是冰岛的主人》中达到顶峰。这个系列让他失去了工作，此后我们再没听说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他最后竟跑到凯夫拉维克做了一家4星级酒店的经理。那只野猫谁又能预料呢？难道他看起来必须身量苗条，充满活力，焦躁不安，并且带有一些我们永远无法确认的东西吗？ 沉浸在回忆和往事中的人容易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此刻在酒店接待处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人，感觉有些异样。我从回忆中抽身，抬起头，目光对上一位酒店员工。他站在向外突出的台桌后，或许已经站了一会儿了。他很沉默，是个大个子，身高将近两米，肩膀很宽，仿佛他的降生是为了负担一些极其沉重的东西，水泥袋，我们的失望和世界的重量。当我向他询问的时候，他那张强硬而毫无表情的脸几乎变得敌意十足。这个大个子盯着我，也许是我问得有些急躁，把他吓了一跳。你把西家藏哪儿了？我是说西里巨尔，你们的酒店经理，我是他的老朋友。男人把他的大手放在接待台上，像是为了展示他的力量。他不在这里，他说，他的声音像一台强力的柴油发动机发出的轰鸣，一辆大型的 SUV。接着他把我带进餐厅，我看见阿里坐在一张靠窗的桌边，面向哈布纳加塔街，面前摆着一本书。他读完几行，抬头看了看窗外，仿佛正在对比书里的文字和外面的世界。他在阅读但丁的《神曲》。这三本书描述的是但丁穿越地狱，在经历炼狱，最终抵达天堂的旅程。阿里正身处地狱。我说，在文学领域，很难再有什么比他更深刻的了。我在桌旁坐下，呷了一口阿里给我点的啤酒，一瓶黑卡尔迪。我喝了两大口，感觉啤酒在腹中慢慢流动开来，接着到来的微醺感十分美妙。生活也许没那么糟糕，我说，是的，阿里表示认同。他合上书，合上但丁，合上地狱，合上诗歌。有时候诗歌似乎没有边界，因此能够永远的、更长久的、更深刻的、更高尚的传承下去，以便寻找我们并不了解却依旧渴望的东西。餐厅里没几个人，除了我们之外只有四个人，一对步入中年的美国夫妻，两个人的身材都很肥胖，还有两个看不出年龄的男人，他们是挪威人，阿里说。两个人看上去都睡眼惺忪，像是厌倦了生存，厌倦了身为挪威人。那个地方坐拥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债务的国家，厌倦了财产、富足与安全。阿里说，他们是西域永尔市长邀请来的客人，再过几天就是市长的60大寿，他要办一个聚会。这些都是他在田纳西大学行政和市场营销专业的老同学。挪威人，我说，他们很有意思，你会有这样的印象，他们都是谨慎、虔诚、诚实和健康的人，因为他们经常滑雪。此外，他们还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好像和平就住在挪威似的。然而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挪威艺术家却是一位半疯的画家，他那些令人过目不忘的画充满了黑暗、不安和情欲的张力。是的，充满一切一般来说不会和挪威人扯上关系的东西。阿里说，我是从机场坐出租车来的，尽管不是直奔酒店，因为我就像一个白痴，让司机先开到桑德盖尔吉，这条路绕得有趣极了，你永远也猜不到司机是谁，随你猜一声吧。不过在开往酒店的途中，我看见了挪威国旗，就问了几句。挪威国旗？我说，我问司机，挪威游客是不是真的来凯夫拉维克挥霍钱财的？然后他，一个女出租车司机，告诉了一个博客，这个博客显然已经成为凯夫拉维克的热门话题，一些人对他很狂热，另一些人则希望他关闭。他说，博客最新更新的内容是一篇关于挪威游客的文章，我刚刚读完。他说，回到酒店房间之后我也读了。文章说，挪威人不仅仅是作为生日聚会的客人和老同学来到这里，同时或许最重要的，也是作为西域尔勇试图引进美国公司的员工。 随之而来的还有就业领域的希望。在我看来，这些挪威人既是形象顾问，又是营销专家。形象顾问和营销专家，我自言自语，这难道不是魔鬼与天使的结合吗？